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华严经哈，要去读华简，要去诵华严。有好多人读华严，说我读不下去，我读不懂。那么最主要是因为工具不够啊，所以我们第一讲给大家谈华严呢，就跟大家说我是很好的广告人啊，给你推销行销这个华严这部大经啊。那么我们第二讲呢，给各位谈就是华严的判教、判别教相，让你了解，就是华严家他把所有的佛教，从他的不同的经典修持的方法以重点，他把它啊切成啊，就是把它归类成五种教相，就叫做小始中顿圆啊。那么所谓的小乘教呢，就是它重点是放在色心的修持，主要在破我相啊，就是当一个人可以不执着在自己的我相人相里头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心就自然而然可以平静下来，所以这个重点是在破这个我相，我的执着。可是小乘教还有一个法的执着啊，那是小乘教。什么叫做法的执着呢？就是我一天啊，我练佛呢练1200声，有的人说不，我一天啊练3000声啊，然后感自己感觉到很充实感，而且每天都记载，而且一年下来哈，总共练了多少声啊？还有一个法，虽然他已经我的部分，我的执着的部分已经慢慢放下来了，但他还有。即使在修敏思、修禅的时候，也是修到我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但是很轻松，东西都放下的那一刹那之间，他却只想到了我完全放下的轻松啊，他觉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法，那是小乘教的特质。大乘实教呢，重点是在修空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开始他修行，就是不生不灭的问题。那么所以不生不灭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开始接触到空，开始接触不生不灭，就是说我的人生我在这里跟我不在这里，其实我有一个我，我已经看到，已经见到自己有一个永恒的这个真性存在了啊。这个时候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的时候，那么他就发展成中观，也发展成般若的开始，也就是我们讲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哦，所以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哈、啊，这个课题啊，是中观里头讲的这个八部哈、啊。其实它的道理，你稍稍留意一下，才是很简单的，就是我生了来这里，跟我死了离开这里，其实都没有离开我的本质。你的心信仰、你的修行、你的学佛，你开始学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就有很就这个人生的这种稳定性就不一样。这样子你的自在感会很好，你的人到老的时候也会看出一个不生不灭的那种自在感。不生不灭啊，不依不异啊，我也不是跟所有的众生有什么异，但也不是跟众生完全一样，我跟佛也不是对立的，像不同的我，但是我现在也不是叫做佛，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身体，其实你还是有你的佛性，所以活着。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我们的当下即是永生啊，那个即哈、啊，当下即永生，那个即还真难翻译成白话呢，那个即不能把它解释成说也就是，就不对了。那个极致呢，就是有点如的意思， 就是当下，你所谓的当下指的是指你现在的人生，你现在的生命。可是你的生命有如，并不是是啊。如果英文的字里头就有一个 is， 但是它并不是用 is 这个字，但是呢，它可以用 us， 但它却不是。可是这两个却有有相同的地方。当你领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有形的生命在这里生活的时候，跟华藏世界是一样的，如同，但是却不等于华藏世界。可是我一定要在这里学着生活着，像华藏世界的那种态度，那我将来就如同生，我现在就如同等同生活在华藏世界。所以是不二，但也非一。就是你有时候读禅宗的说法啊，你读到一些佛教的简籍，这个经典里头，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的道理。哎，这个不长不断，长就是恒长，断就是断面，既不是长也不是断，不管是断或者是长，都不影响我们的存在。不管是得，不管是失，并不影响我们的存在，也没有影响我们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那我们有的那份股权。哦，我用股票给你做比喻的话，但是用股票又好像不太对，但你就是那一票啊，不是拥有，是你的，你拥有的这个叫什么。所以你会常常看到禅宗就这个嘛，这个叫什么，要问下去的时候，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但是只能给你称他叫这个。你这我们这一辈子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也正是我们本体存在的那边的过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看了，就是死教他开始修行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宗教的这个部分，宗典的那个宗，宗教的这个部分呢，大圣的宗教就谈到了，所以空有无碍这个问题的，也就是真空妙有止观啊，这个双行啊，悲智双运的这样子的一种完全哈、啊，这个到了一个很纯熟的这个大般若经的境界，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那第四个呢，谈大圣的顿教。所谓的顿教呢，就是本体世界的东西不是言语能说的，像言语道断的部分，禅宗所讲的见性，指的就是我们修行我们见性那个部分，是大圣的顿教。然后大圣的圆教呢，是指的是啊，就是华严沙弥们。好，那为什么读华严经要先了解这，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五教止观呢？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啊，那么杜顺和尚，终南山的杜顺和尚哈、啊，他为什么要提五教止观呢？因为他在研究这部经典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会啊，那么这个十方的菩萨啊，甚至于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的有情众生，乃至于山河大地，突然间都变庄严，那么这个东西又怎么解释？然后十方的菩萨都会现出光明，那这个光明又怎么解释？然后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光明，那光明里头一样的有十法界各个不同等次的众生，那既然通通都放光明，应该全部都是佛才对。那为什么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海有海神，也通通都来了啊，通通都这么欢喜，通通都那么圆满。在他的弟子里头，有声闻弟子，有啊，有圆觉弟子哈、啊，有菩萨，有十方来的菩萨。那么为什么通通都那么欢喜？对，因为每一个人修的等次、修的重点不一样，但是都在那个地方，他领受了他自己那一份欢喜。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修的比较 这个修的这个应该讲说，如果用现代人的说法说，你修的这种功德比较多，你修的学分比较多，你是欢喜的。可是他修的学分比较少，是国民小学的程度，他也是欢喜的。小学在小学那里圆满，博士班在博士班那里圆满，大学生在大学生圆满，学一技之长的人在学一技之长那里圆满。你从这里可以再把它看到，那个华严经到最后，那个所以入法界品，那个法界，你看文殊主导善财童子去参拜那53位菩萨，这53位菩萨各个不同，各个圆满，各个都得一解脱门，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解脱，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啊，为什么啊，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可是每一个人目前都在他自己的那个因缘那个地方，都在那里各自圆满，都在那里各自得到自在感，得到法喜，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称他叫五教直观这样一个道理。后来我们把杜顺和尚的法界观，他分析出来四法界、理法界、四理法界啊、四事法界，也就是说。理的法界指的是指理体，就是指我们的本体世界那个光明的，以及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一个那个光明的佛性的那个智慧那个菩提性，那个是属于理的法界。我用这个东西来观察，我用这个东西来生活，我用这个东西来觉照，去研究我的工作，那这些我研究我的工作，我学习我的技术，我学习我的待人接物，我学习我自己生活，去调理我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些东西都叫做事。我们创造出来的事功也叫做事，所以一个理，一个事。啊，理虽然是彼此之间理是可以通的，是一个，可是我们却在不同的地方，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创作，各种不同的生活。所以理只有一个，可是我们的事呢却有无量无边，事理啊，这两个啊合起来以后就变成理跟事必须要无碍，而且从理里头可以去创作更多的事出来，我们就从很多的事里头去归纳出更多的理出来，所以理跟事是无碍的，然后最后呢他进入事事无碍，因为你的理完全融到事里头去了，所以做什么事情，你的事跟我的事，我自己的这里昨天做的事跟今天做的事，我同时这段时间我这边做的事跟那边的事，我都不会互相冲突，也不会产生矛盾，那就是进入事事无碍的法界。所以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它必须是进入事事无碍，整个的一个这个宇宙的一个世界也必须进入这个事事无碍的这个法界，它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华严啊，这个光光相摄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介绍它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可是谈到事事无碍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二讲我们就啊这个时间已经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伏笔说，哎，我们下一堂课要谈事事无碍里头那几所谓的十玄门啊，其实十玄门它是原来也是杜顺和尚啊，他把它做出来的，后来呢是智圆大师哈、啊、是他的弟子呢把它整理成十玄门，那我们来看看这十玄门什么意思，它表的是指事事无碍，那事事无碍代表什么东西，我们看他说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事事无碍的时候是同时具足的，为什么叫同时具足呢，我们就拿我们的人生来看啊，每一个人他的性向不同，能力不同，受的教育不同，以前有的人生的经验都不相同，然后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不相同，也就是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不相同，所以这个 整个的一个社会里头，它就形成一个，当它是一个和谐的时候，当它是一个理跟事最后形成啊，它事事无碍的时候，那么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社会，是事是同时具足相应的啊，一定是男性别是平等的，男性跟女性还有一种第三性都必须是平等的，而不是男性远高于男性啊，一定是容人很重要，政治人物也很重要。可是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理跟事合起来变成一个事事无碍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去影响到其他的很多人的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谈的是同时具足主，如海一滴未聚百川，以事总固，贯以九门之出，也就是事事无碍里头，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啊，这个他很多的东西呢，就是彼此之间是必须是如此的同时具足。我想是如此。有的人学历史，有的人学考证，有的人学医学，有的人学工程，有的人做工人，他同时，你要注意的是同时具足啊。我们再看这万物也是同时具足啊，一定有沙漠，一定有大海，一定有草原，一定有这个赤道的雨林，那也有很好的丰收的温带，可以生产很多的东西。那么它是同时具足的。也许你会这么讲，可是如果我们住在沙漠的地方，我们住在西藏高原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同时具足呢？啊，在那个地方，它也一定是一种平衡。如果不是一个平衡，不是同时具足的时候，它也是不能完整的。所以，我们来看，同时具足还不止在事事，在这个事事无碍里头，还可以看到事跟理之间的一个协调。所以，每一会他在讨论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道理，谈修行的基本的法则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像体相用是同时具足的，你一定有一个本体的世界，一定有一个表现出来的林林总总的现象世界，但是这个现象世界一定有它的可以使用，可以产生我们的这个利用后生的这种价值，那这整个东西是相衔接起来的，所以它也是同时具足的。有理就会产生相，有相就会产生用，有用的背后一定有它的理，所以如果用不能抓住那个理，不能从相里头去同时具足，那你那个用一定是固执在一个点的用，而不是能够产生真正的大用。这个用一定要同时去找到了那个理的部分，然后才能够解决那个相的部分。所以叫同时具足。同时具足的本身，就我们的智慧，就我们的创意，就我们的生活来讲，都是同时具足的啊。你不可能说我只修一个离体，我只要证得佛，我证得如如，我坐在那个地方，我请问这样叫做就近的佛法吗？佛法不是这样，佛法一定是到最后你用了你的佛性，然后呢却也在你的表象世，在你的表象世界里头，而且你起了大用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大圣的华严沙妹们，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圆融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这个华严中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他们的镇山宝典华严经哈，你花时间去了解了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中的一种达观，我们的方便，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智慧是很自然流露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同时具足的。你看，如果我们把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把它切断，我们就不能累积经验。我们能累积经验吗？我们一定是过去的事情可以累积到现在，而且是用到我现在目前我的生活中的时候，然后这个我才 能够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啊。我们很容易说，比如说我过去处理一件事情，我用这种方法我的事业经营得很好，可是再过十年以后，我们还是停在原来的方法，然后我们这个整个一个环境都改变了，整个的这种啊，这个市场都改变了，那你还是用你原来的方法，那你这个企业就不行了。那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那如果这么讲的话，那一位企业的一个经营者，他在经营他的事业的本身也是一种佛法了。我说对，他也是佛法，要不然53餐里面的企业主就不能称为53位菩萨而成就解脱啥咩？他们是在那里成就，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主，我们作为一个大医王，我们作为一个大的老啊，很有爱心的老师，那他必须在他那个地方，他能够产生了他整个的过去、现在、未来具足，体相用具足能融合在一起。这个地方谈同时具足相应门，这是指的是这些东西。那我未来对于未来的预测，对于我未来我有一个感知，啊，这个感知也是一样，我从这里我感知到未来，所以这。就在同时具足相应门的这个讲这个世事无碍法界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了解这个原理，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进入法会的，在那个整个法会的时候，你读那些经，了解那个内容的时候，你才不会起障碍。要不然你确实会起障碍，感觉到说，诶，那奇怪，到底这个是佛法还是世间法，会去把它分，这叫佛法跟世间法的，他已经有点，他这已经离题了，已经不是原来的佛法了，已经离题了。那法就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世出世间是不二的。那你怎么可以去把它分成哦？那这个人讲的东西都是世间法，这叫出，那是勉强去给他分类。可是，在修行上无所谓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在经营里头。你还是一样同时具足的法身、报身、化身，也是具足的，也是同时具足的。法身就是那个灵离体，是不是？那这个报身，我们讲圆满报身，我现在就是我的正报，可是我这个正报本身却有千百亿化身呢。你一定会讲说，我化在哪里呢？我只有一个，我哪有千百亿化身呢？有，你每天都在化。你在你办公室里头，你是主任，你是老板，那个时候你当的是主任跟老板，可是现在你来到了华藏讲堂，现在你却是一个佛弟子，你化身为佛弟子了。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你自己开车，那你就是司机啊。你回到家，你这小孩子叫你一声妈或叫你一声爸，你又变成爸跟妈了，那你叫化身，不是只你有一个报身，可是却也同时有这么多的化身。那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有的人他有能耐，他可以化身到我们这个生活范畴之外的，并不是没有，但是有那种能耐的人其实真的很少。佛有那种能耐，而且佛的化身无在不在，就每一个地方它都存在。你要了解这个佛的化身是无所不在的，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也无所不在的。讲得明白一点的话，各位，你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都是毗卢遮那佛的法性，在这个地方透过我们的因缘，我们各自内在里头都有毗卢遮那佛的那个慧性，那个光明我们都在，但我们却不是毗卢遮那佛啊。可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证得如如的时候，那我们虽不是毗卢遮那佛，但是却是佛，却是一位觉者。所以在世间法出世间法是具足的，信解行证也是具足的，你的信仰啊跟你的 了解，跟你的实际的行动修行，以及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能够助证啊，也是证得菩提，这东西也是同时具足相应的。你证的时候就能解，你真正能解的时候就能行，解跟行是分不开的。有一次我问净空师父说，师父，什么叫啊易学沙门？因为我看了他，人家刻了一个章给他啊，就是易学沙门啊，某某法师的上下。你说师父，那什么叫易学沙门？那有易学的话，那一定还有别的学咯，是不是？有易，易就是指佛经的这个第一义，就是它的意思啊，那是义学啊，就是仁义那个义啊。义学就是指这佛经的究竟义的义学。那有一个义，那要不要行呢？有没有行学的啊？这个沙门他说，义学就同时具足，就是华严里头所讲的同时具足，没有行门就不能称为你已经得了义啊！你没有能解，没有能产生文字般若，你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去这个说通心通都具足，那就不能称为叫了义。所以义学的意思就是易学沙门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读经解义，而是它是同时具足的。那么同时具足相应门，这样解释下来我们就了解了。当我们在这里念佛的时候，我在这里念，大家刚刚在这里念啊，阿弥陀佛念得很认真，我请问念这一声佛是只有在讲堂呢，或者是这一尊佛在十方法界同时都存在呢？同时具足，同时具足，而且十法界同时具足，通通都在，过去现在未来也同时都具足。那么这样去了解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诵经回向给啊已经往生的这个长辈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朋友，那他是不是有用？当然有用，因为你可以从华严经里头你找到了他的根据，他真的有用。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这个同学们会问说，那老师，那有的很久以前啊，已经好几代了哈，那我也是一样念佛回向给他，那他可能已经转世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我跟他念给他阿弥陀佛好笑，有笑没有笑，这件事情是我们用了文字去给他限定的语言，叫做有笑没有笑。可是不管有笑没有笑，他是同时具足相应的，他还是相应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办一个法会，我们抄见了要抄见的，或者是做了水路啊，或者做了这个拜忏，或者是我们拜了金刚忏、慈悲茶灭水忏，或者是梁皇宝忏，那么你在拜忏的时候心是如此的虔诚，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障碍，而你那个地方你的一声佛在那个地方所忏的，而且回向给亲人的那些通通都应感，所以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就在这里。那么所以那个这个主法的和尚，就是那个法会主法啊，主法的这个和尚，那他就很重要了，他的心是如此的清净，那他就起这么一念一诵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是。我们 从过去留下来的啊，这个佛经里头的剪辑，有些高僧，他的父母亲往生，他回去的时候，他回去了，他只得知了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只是拿起了这个那个法器一敲，然后他只讲，他说一念清净送你往生极乐。那个一念清净是指这一位高僧一念清净的那个心，他送他往生极乐。你看那些人的修行是很高的啊，所以有人问到这些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你以后往下读华严的时候，有些从每一会你都可以，你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后，你去读每一会，看每一会的内容，你也会觉得越来越欢喜，而且你因为你了解它了，你觉得读起来更有意思，更有味道，而且领略的东西也就越丰富。那么这个讲四世无碍里头讲到十玄门的第一个同时具足啊，相应门；第二个广狭自在无碍门。什么叫做广狭呢？广它代表着这个理的部分，狭啊它代表着表现出事的部分，广代表着宽博的那个部分，狭代表着个体的部分。一个文化广，一个个体的个性叫狭啊，整个的一个人性那是广，可是每一个人有个个性就是狭。建筑工程的原理原则，医学里头的原理原则是广，但是每一个人医一个人的时候，要去判断那个人的体质以及他的病灶在哪里，那个叫狭啊。科学的原理是广，原理原则是广，但是我哪来设计成房子，这栋房子设计成101高，我用这些原理设计出101高楼，我也可以设计将来变成202，比它刚好加一倍，但是我也可以设计是一个这个40几层、50几层的大楼，不一样。我可以拿这个东西设计桥梁，我可以设计屋子，叫广狭。我们来看看，广狭自在无碍门，广的部分跟狭的部分这两个，它是很自在的相融，而且它是没有无碍的啊。我们看说这个，他说约是如理片故广，因为你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有很多的理，也就是那些原理原则的东西，以及你的思考的方法，那些东西呢是属于广。那不坏事相故狭，每一个东西你能够创造出来，你能够形成一个你所要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狭。所以事事无碍呢，也是啊，也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他告诉我们，光明遍照是广，慈悲心是广，可是慈悲心是广，可是我这个慈悲心要拿来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很慈悲，我要帮助人家，可是我用感化哪去啊，那个人不时接来之时，广狭是不是就冲突了。但是他是告诉你，广跟狭它自在无碍，也就是广的部分你要把那个广的部分用到你的狭里来，可是你的狭里头的理却通那个更广的那个理，却是相通的。那么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求学，每一个人的待人接物，我们每一个人的风格，个人的风格都是狭，可是我这个狭跟那个广的部分呢，其实这两个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很多是借助于那个广的力量，我们来产生狭。可是我在我的狭里头，我们却也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光，这是广狭自在无碍门。我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影响我们的做人做事，那个叫做广。可是这个 我们的人生观哈，它影响宇宙观，影响我们做人做事。可是做人做事那个部分就叫做侠，就叫做侠。所以它是互相，这两个呢必须是自在无碍的这两个。所以这两个东西，他们能够自在，能够无碍。那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毕竟是你，我毕竟是我，我们两个人都属于侠，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讲理，我们可以沟通，因为我们有广的部分，有广侠自在。好，那么你的生活接触面很广，见识很广，你的知道的，你所学的经验知识累积各方面都很好，那你是广。可是我所学的东西比较小，我比较狭，只是这彼此之间，广跟狭之间还是一样，广狭自在无碍。那这两个也必须是如此啊，相容啊，那么如此无碍，这才可以的。所以这么说来，广狭自在无碍门呢，也适用于一个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总裁的办公室跟一个每一个个人分工所做的事情之间，它也必须是广狭自在无碍门。当我们用清净的我们的修行，用我们能够觉察到用这个清净的心去生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相融的现象。所以管理阶层的跟实际工作阶层之间，它是无碍的。只要是有爱的东西，就表示这里面是有冲突的，就表示说这一个这里面呢，我们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华严沙门，并没有修行到这个华严这个这整个的一个法界里头来。这是世事无碍，所以学佛呢必然是要把握广，又不能够落矣啊，又不可不落在这个狭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两个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事无碍的第二个那个玄门呢，是广狭自在无碍门。第三，一多相容不同门。什么叫做一多相容不同门呢？本体世界，祥和的本体世界，那个高层的本体世界是一，林林总总的现象世界叫做多。那么表象世界的万有都叫多，那一个本体的世界那个东西啊，那么这个叫做那个本体世界叫一。所以在古代中国的哲学里头也常常讨论这个一的问题啊，这个道家讲一啊，那么儒家呢也讲一，佛家呢也讲一。那么一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最后融到一里头来啊。所以在政治上说谁能一之，其实就是谁能形成这个大一统，叫做一之。谁能够使所有的大家的观念能够融合起来，孰能一之，谁能够使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想法，也并不是一言堂，而是谁能够使这些东西相融，产生互相的沟通，那个叫做一。所以真正能产生沟通的时候，沟通看起来啊，它是属于要沟通很多事情，它当然是多，可是你能沟通，能产生沟通，产生这个理能够相应的，那个就是一。所以以己忘多，故有一多相融啊，自己是一，可是我们跟很多我们跟我们存在的同胞也是，这两个也是要相融的，一多是相融的。那么疏己呢，骗一切法，摄一切呢，令入己内，疏摄同时，无障无碍。就是我自己的观念，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东西，我可以骗一切法，可是我也可以摄一切的法，使它成为我自己的见解，成为 我的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是一多相容的。所以一是人性，多是个别差异，一是本体，多是现象，一个佛教，多个宗门，一个正信，多种修行法，就是指这个一多相容啊。但是相容虽然一跟多之间啊，采撷之间有一些不同，但是不同里头却能够彼此相容的，而不是说不相。所以佛法里头跟其他的宗教不会产生这个互相不相，就是不相容的现象，佛法不会这个现象啊，因为它一直都保持着一个一多这个相容，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却还是可以相容的。你就看它真的是如此。我比较我哈、哦，这个学这个比较宗教哈、哦，去注意这个研究这个比较宗教啊。那我也去这个读了圣经哈、啊，那么也参加了不同的这些教会的活动，我总觉得看来看去好像哈、啊，包括我们一般民间的信仰，你都可以想一想，好像都在华严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通通有。只不过是好像说，你所看到的这一个存在体，啊，这整个的一个法界，就是有这么小的说花，长得这么矮矮的花，可是花却开得也很茂盛，这很高大的树，它还长得很茂盛，长在高岗上的这个植物呢，它长出它特有的鳞相，但是长在山谷里头也有它特有的鳞相。它虽然不同，但是它们却彼此之间都是树，都是相融的，而且鳞相与鳞相之间，它们彼此相融，相融养活了所有的生物，而且这些生物随着气候的不同，它可以哈飞上高海拔，又从高海拔飞到低海拔，它还是可以整个都是一个相融的一个现象。